今天的读经是《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平安。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往事并不如烟。
往事并不如烟，这往事如烟，这是我们平常非常喜欢用的一个词。当我们去用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往往就是要去鼓励人，或者说去建议对方可以把很多事情抛在脑后，是完全的抛在外面啊，抛在后面啊，不要再去想它，不要再重新让这些回忆可以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啊。你就像烟一样，烟是在那一瞬间你是可以看得见的，可是等到它飘散在空气里面的时候，你想要去抓它，你想再去看它，你想再去想一想说，那当时这一团烟气上来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它其实是你看不到的。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历程当中，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时间来构成的啊，一部分是过往，一部分是现在，那一部分是未来。可是正是因为过去我们在时光当中所经历的事情，所做的决定塑造了我们今天这个人。所以过去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无关紧要的一件事情，对吗？我过去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我读大学的时候我选了什么样的专业，我选择谁做我的丈夫，我选择谁做我的妻子，这些选择是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发生的啊。我选择我在思想上是怎么样的立场，我面对信仰的时候我要做怎么样的决定，这些虽然已经过去了，可是它不是我们生命里面可以轻轻松松或者说是可以任意去抛弃的一些东西。因为正是因为过往历史当中所留下来的这些时光铸造了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样子。那同样当我们去展望未来的时候，那个未来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啊，它所有东西都是建基在过去我是怎么样的，今天我是怎么样的，那我可以去盼望，我可以去推测，我可以去想我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往事其实不应该完全都像烟一样就消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在今天的我们《生命记》第八章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个教导，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说有一些事情它已经发生了啊，已经发生过了，可能现在也不可能在每一天继续再发生，对吧？出红海，过红海，出埃及，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一个历史上的事件，这个事件它已经发生过了，已经过去了，它在今天的以色列人的现实生活当中，它不可能每一天重新再重演，说哦，你以色列人，你每天上帝每天带你出一次埃及吧，每天带你去过一次红海吧，每天都带你去面对那个磐石，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的这个生活吧，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是他们曾经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祖辈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今天，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没有照样完全一样的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面，出现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既然过去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对吧？那既然是过去的事情，那我就是可以忘记的。因为跟我无关嘛，跟我无关嘛。我的祖父看过这个过红海，那我又没有看过。那我的爷爷的爷爷 是在埃及做奴隶的，我今天又不在埃及做奴隶，那这些事情对于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价值？所以当时摩西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免得忘记啊，免得忘记。为什么会忘记呢？因为现实的情况跟以往不同了，不同了，对不对？以前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是吃不饱的，可是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吃得饱足了。以前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是衣衫褴褛的，那可能我们现在是可以有美好的房屋可以去居住的。以前我们是没有牛羊的，现在我们是有牛羊的。以前我们是没有财产的，没有经营的，现在我们的经营这个增添，并且不单单是牛羊加多，经营增多，而且是我们所有的都加增。就现实已经跟历史当中有了一个，跟过往的历史已经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跟现在是有鸿沟的啊。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摩西说，那你很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现在的时候你会心高气傲，然后呢往事就如烟了，往事一如烟呢，你就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历史。可是这个是今天之所以你能够站立在这里，是建立在这个历史事件上，对吧？如果这个历史事件没有发生过，它虽然不发生在你的身上，它发生在你的父辈身上，发生在你的祖辈身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历史事件的话，今天所有这一切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加多，经营增添，所有的全部加增，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啊，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可是呢，人会有一个惯性，人的惯性就是当我们去看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跟神没有关系，跟过去没有关系，全是因为我，全是因为我，你看我多厉害啊，你看我多好。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操练祭祀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往事并不如烟，我们需要，我们也应该从历史里面随时随地吸取教训，也随时随地提醒我们自己，说是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怎样的盼望，能够过怎样的生活啊，能够有怎么样的一些力量。1822年到1823年之间呢，这个黑格尔在柏林大学里面教课，他在柏林大学里面其实就教了一年的这个课，他教的课就是历史哲学啊。那本他有人就把它结集成一本书，然后有出版，所以如果你要去找的话，也许你还可以找得到这本书啊。这本书内容其实很多，可是这本书最后留下来的其实就是这句话，就常常被大家所引用，常常被大家所记得的，其实就是这句话。他说，人类在历史当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在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去读历史，常常去读历史，然后我们常常会说，哦，这个以史为鉴啊，对吧？啊，以历史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借鉴啊，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就不要再就不要再发生了，对不对？啊，以前那么多的这个战争啊，战争不好啊，我们就不要战争了，对吧？那这是人类一直以来都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啊，说贪心不好啊，这个我们就不要贪心了啊，这个破坏环境不好，我们就不要再去这个破坏环境。就是他就讲说，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不断重复过往错误的这样一种状态里面啊，这样一种状态。他说，你要我去总结的话，就是人类很难，我几乎不会在历史当中接受教训。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啊，过去的人所犯的错误，上一代人所犯的错误，在今天这一代人身上它还是会出现啊。我们上一代人曾经走过的弯路，在下一代人身上他还要重新再走一遍啊，还要重新再走一遍。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段让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悲哀，也觉得很无力的，会让人充满无力感的一句话。所以不要忘记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它可能跟你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可能它离你很遥远，你觉得说以色列人出红海这件事情离我是十万八千里那么样的这个遥远，可是它并不如烟啊，并不如烟。就我们今天是站在所有人类历史的这个基础上面，才有今天的我们，对吧？人类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走过很多的弯路啊，有很多的这个战争。那我们去看那些事情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是应该能够从当中吸取一些我们所应该吸取的教训的啊，所以免得忘记呢，是生命记这段圣经里面对于以色列人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找几段圣经里面曾经发生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来看看说，哎，哪一些历史当中的教训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们所应该去注意的。第一个，是针对，特别是针对我们在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啊，或者我们今天全世界都在肯定民主自由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可能会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我们会把民意呢就等同于正义啊，就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标准很简单的一个社会里面，就这个标准的社会往往是以民意来决定正义的，对吧？就是民意它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这件事情哪怕它根本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具备合理性，它也不具备合法性，可是当它人数多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它是不合法的，它是不合理的，可是因为它人数众多，因为它占绝对的优势，它可以变成合理的，它可以变成合法的啊。所以这个对错呢，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对错不是以对错的本质来论的，对错是以人数的多少来论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我们今天全部都已经接受这个基础的认知，就是告诉你说少数呢要服从多数，对吧？我们也觉得很对嘛，对不对？少数当然要服从多数嘛，你少数那你就要委屈一点嘛，你少数就要服从多数，多数人呢就要被照顾，少数的那你就应该要被忽视，对不对？我们都接受。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在这里开会，对不对？我们也会这样做嘛。就是说，哦，我们今天有两个地方要去选择，一个去伊丽莎白湖啊，一个去 Mission Peak， 大家投票啊，选哪一个啊？ 90% 的人说我们去伊丽莎白湖， 10% 的人说我们去 Mission Peak， 对吧？然后就说那我们就去那个伊丽莎白湖。这只是一件小事，因为这件事情没有对错，对不对？都是出去玩，去哪玩都可以。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涉及到对错呢，涉及到对和错呢，那你这个少数是不是也要无条件的去服从多数呢？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哈，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非常讲究民意的一个社会，我们选总统选到最后其实就是选什么，就是选民意，民意，你哪一个总统更符合民意，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更符合民意，哪一个候选人就成为总统。啊，一个历史事件啊，历史事件。那民数记第14章啊，这里有一个群体的一个事件啊，因为当时的时候呢，说派到那个迦南美地去窥探的探子，12个探子啊，因为以色列人走在旷野里面，快要走到那个上帝要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啊，那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窥探好了以后呢，这12个探子回来了啊，那回来的时候也是带着 带着当地的土产来的。那圣经里面说，他说这些探子们，他也实话实说了，说哦，那地方实在是好啊，好到什么地步呢？说那个葡萄呢，都要两个人什么啊，两个人抬啊，葡萄他们也抬回来啊。可是呢，在讲完这些，在讲到这些好的事情的同时呢，他们也讲到了比较糟糕的消息啊，说什么呢？说那个地方啊，好虽然好，可是呢，也很难啊。他说那里有亚纳族的巨人，他说我们呢，在他们眼睛里面一看呢，就像小蚱蜢一样，就是蟋蟀呀、蚱蜢啊，那么大。他说我们在他眼里面就像蚱蜢一样啊，说要打呢肯定是打不过的。那这里面呢，这个消息回馈消息本身里面呢，就有一个少数跟多数的关系啊，是几比几呢？是10:2啊，就12个探子回来报信的时候，有10个是倾向于呢说那个地方很难啊，那有2个呢，就加勒跟约书亚呢认为说难归难呢，可是还不错啊，还是可以进去的，对吧？这里面就已经有一个对比了，少数跟多数的对比。那以色列人听了谁的话呢？多数人的话还是少数人的话呢？多数人的话，对吧？以色列人听了这句话，所以你看到他的反应都是这样说，全会众哈，大家注意哈，这个全会众这个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频繁的不断的这个出现，说全会众大声喧然，那夜百姓都哭嚎，然后呢，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好，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来呢？我们回埃及去岂不是好吗？然后呢，又是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对吧？这个是什么？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民意，对吧？是民意吗？他们要我们这个加州的州长被 recall， 对不对？就是我们弹劾他，这个让他早点下台，让摩西亚伦早点下台，我们重新再选新的人啊，这个当我们的首领，对吧？弹劾。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和加勒呢不肯啊，约书亚和加勒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就说，他说不行，他说我们所窥探的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啊，他说我们上帝如果喜悦我们呢，我们一定能够进去的啊，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啊，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啊，不要怕他们。哎，大家如果去看这段对话哈，你觉得这段对话里面，加勒跟约书亚有没有说错什么？啊，他说啊，我们经过的地方是极美之地啊，那其他10个探子也是要承认的。他说，上帝如果喜悦我们，就能够把我们领到那地，这是上帝在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答应他们的，对吧？那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啊。然后说我们不要怕啊，为什么？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这话也没有说错啊，也没有说错。以色列其实也是相信的啊，也是接受的。可是呢，圣经里面说，当他们这样说完了以后呢，全会众就说拿石头打死他们2人。有没有理由？有理由吗？有罪名吗？这是很奇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2个人要被打死是没有罪名的，是没有理由的。以色列人在其他场合里面不是这样做的，他们要打死人这件事情对以色列来说是很慎重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个亚哈要去抢拿伯的葡萄园，他不是说叫一群人来拿石头就把拿伯打死，他要先去买假证人，然后要开大会啊，然后要把这个罪名做实了，然后才开始拿石头去打的。可是在今天这个场合里面，他不需要，没有这个宣判，没有这个审讯，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程序，这全会众就说就把他打死吧。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没有理由没有理由，因为你反对我们 所以你们就该死。因为你反对我们，所以 你们就该死。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理由是很荒谬的理由哈，这个荒谬可以用另外一个版本来表达，这个版本叫做与人民为敌。听说过吗？与人民为敌需要理由吗？对吧？我们人民就代表正义，人民就代表这个绝对准确的事情，你与人民为敌哪需要什么理由？你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概念不一样，所有的想法不一样，那我当然就可以打死你嘛。这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也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是对的，没有什么错。你看这个那么多人，对吧？你为什么要发表不同的这个声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悬殊的一个对比，就这个对比是非常悬殊的。民意在这个时候是统一的，民意不是不统一的，它不是 51% 比 49%、两个双方这个意见还在焦灼，还在拉锯，它是 99.9999%与 0.0001%， 我少了一个零，我这里还少了一个零。所以它不是一个拉锯战，或者说是一个很焦灼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已经非常统一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甚至都不能够把它称之为说这是两种意见的这个对抗，这是一种强大的民意要去碾压那几个少数人的这个意见。所以呢，当这样的民意，就当这个绝大多数人的民意被感受到这个对抗的时候，那暴力很自然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暴力就出现了啊。我们再看到这种暴力的情形就出现了啊。所以暴力跟民意有时候是有着很强的关系的。我的民意，我代表人民，我的民意没有被接纳，我就愤怒，我就难过，我就要发泄，我就要上街，我就要游行，我就要丢石头，我就要砸商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见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是很常见的。可是我们慢慢常见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没有什么，因为人多嘛，因为大家都这样认为嘛，大家都这样认为，他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答辩来说，今天如果你问说这个天主教是不是异端，很多人会说绝对不是嘛，对吧？可是你再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天主教要是不是异端的话，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宗派配被称得上是异端？天主教如果不是异端的话，马丁路德冒着生命危险几代的基督徒要去对抗，在对抗什么？有哪一个宗派今天会把偶像堂而皇之的放在教堂里面？有哪一个宗派敢有权利说我可以有能力可以去改一改上帝的这个圣经？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任何一个其他教派里面，那没得讲，没得讲，唾沫水都可以淹死你，对不对？可是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到说他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想到说我要怎么样，你没有看见那些摆满偶像的，摆满圣人，放满那个圣人像的那个天主教堂，那天主教堂你进去的时候，你甚至觉得说那比进到中国的庙里面摆的人都多。所以有一个在伦理学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叫做电车试验。那这个有一个 困境，这个困境就是说 OK 某一个场合，这个场合就是有一段铁轨在一个铁轨上面啊，这个铁轨呢是有火车要去运行的，有电车要去运行的，那在一段铁轨上呢有五个小孩子在那里玩耍啊，铁轨旁边就写着呢说严禁在此处玩耍，那这五个小孩子在这个铁轨上面玩耍啊，在写明了严禁在此处玩耍的这个铁轨上面玩耍。他说在旁边呢，在附近呢有一段废弃的铁轨，就已经废弃了，已经没有用的。那在一段废弃的火轨上面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里玩耍。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辆火车啊，就有一辆电车啊，这个开过来了，开过来。开呢就正好是在冲向这五个在铁路火轨铁路这个车轨上的轨道上的这个五个小孩。那你呢就在这旁边啊，就在旁边，你手旁边就有一个扳手啊，就有一个扳手。那这个扳手一般呢，这火车在撞到这五个小孩之前呢，它会变线，它会变让这个火车就开到那一段废弃的铁轨上面。现在问题来了，问题是你准备怎么做？翻译，这个扳手你扳还是不扳？啊？你们会怎么做？哈哈哈哈，张红也摇头， Frankie 也摇头，你们怎么做？什么都不做，还是要搬一搬？然后就我们今天我今天这个问题呢，之所以为什么大家会回答不出来呢，就是这个实验的设计它有它的道理的，它特别把这个数字变成一跟五，就是在数字一跟五的这个比较当中，我们大概率还是会挣扎的，还是会煎熬的，还是会觉得难以决定。可是如果我把这个五变成五万个，你们还会挣扎吗？如果变成五亿个，那我可以冲过来，五亿个小孩子在这里，那边只有什么？只有一个，你搬不搬？你搬还是不搬？你觉得说跟就搬了嘛，对不对？那五亿人呢，牺牲你一个什么？救下五亿人，这是很划算的一笔买卖来着的，对不对？啊，我们在数字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以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在一到五这里面，我们还会那么挣扎，还会那么这个难以做决定，是因为说我们讲到说哦，这个五个呢是犯了规矩，做了错的事情，在不应该玩耍的什么铁轨上面玩耍，那这个小孩子呢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对吧？那个地方本身就是可以玩耍的，他那里玩耍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说哎不应该哈，这个做对的人不应该受惩罚，做错的事情。啊，不应该做错事情的人的代价不应该由做对事情的人来承担，对不对？我们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可如果这个数字变大变大变大，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那一个人是会被我们理所当然牺牲掉的啊，牺牲掉的啊。这些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是常常发生。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说 COVID-19 在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现象里面，对吧？今天人类就发现呢，全世界有那么两万个人是携带病菌的人，携带病菌的人，那其他的人都是还好。可是如果这两万个人要是存在的话，对于全世界几十亿个人就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我们今天做决定要把这两个人挖个坑，把他刨个坑，把他给埋了，你同意不同意？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是说你同意不同意是在于说你不是那两万个人当中啊，你在那两万个人当中你肯定说你不同意啊，可是你不在那两万个人当中 你是还没有被感染的那两万个人，今天说把挖个坑把他埋了，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去牺牲他们？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我们到某一种状态里面的时候，对错就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最主要的东西，我们会去听民意，然后我们会以民意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去行动。之所以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面，其实我们去联系一下的话，其实一直所要告诉我们或者所要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要在意的其实不应该是人们在说什么，或者说这个社会在评价什么是对的还是什么是错的，我们其实最应该在意的一件事情是说，在神的眼中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在神的眼中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还是不应该做的，这个应该是超越我们所有一切俗世的观念的一个做决定的一个基础。所以你看到加勒跟约书亚的时候，他不是没有压力，他不是说在所有人没有讲话之前他们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当你在所有人都没有讲话之前你发表自己的意见，你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是圣经里面在讲到生命记这一段历史记载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加勒跟约书亚的发言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所有人都已经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之后，这两个人起来说我不同。这是这两个人生命里面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他不是说很懵懂很无知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心理障碍的，他起来说我有什么想法，他是在明知道说自己的意见是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的少数的时候，他们起来说不，我觉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是回去埃及做奴隶，而是要让我们进迦南美，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我只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学一个教训，就是不要让所谓的民意，不要让所谓的绝大多数改变我们对于事情对错的判断。事情的本质比今天这个社会或者今天这个人群今天这个潮流是怎么样看待它的，是要来的更加的重要的。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本质是对的，它永远都是对的。它如果本质是错的，不管今天这个社会怎么说它是对的，它也是错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种对抗，活在这种张力里面，对吧？今天可能全世界的人都在鼓励我们，或者都在催促我们，都在推动我们要回埃及去，对吧？那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想法，说不，我要进迦南美地的，这个是我们要承受的压力。基督徒在这世界上，与我们今天的眼睛所能够见的这种情况来看，基督徒在这世界上一定会变成越来越孤单，也会越来越被排斥，就主流社会会将我们推出去的，因为基督徒的很多思想行为概念做法都将与这个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格格不入。那当整个的这些压力越来越强的挤压到我们的时候，当旁边的民意越来越统一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说哦，我宁愿在这个时候做少数，我也不愿意做多数。这是我们在接下来十年二十年我们一定会碰到的事情。有基督教的信仰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在今天这个文化里面，将会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在100年以前，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你如果在美国的这个土地上你说自己是基督徒， OK， 人家可能会高看你一眼，或者对你凭空多出几分信任或者怎么样。可在接下来眼睛肉眼可见的十年二十年之间，基督徒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受欢迎，我们将会从大多数变成少数，很可能会变成极少数。那当这民意不断的来挤压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这个定力去跟这个社会去对抗，然后说我要着眼的是神眼中对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你们眼中认为对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第一个。你要对抗他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要杀人，他们要杀人，杀人要理由吗？不需要理由。如果民意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好，第二，渐行不等于渐进，什么意思？就我们会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走久了，或者说我这个信仰信神的时间久了，我的灵性就会越来越靠近神，然后我就能够越来越体会神的心意，我就能够在信仰上每天能够不断的这个成长，不断的追求，不一定的啊，渐行不等于就会渐进啊，渐行有时候还会渐远啊，所以我们有个词叫做渐行渐远，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时刻提醒自己的一件事情，是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情。说约翰福音第二章说，耶稣进到圣殿里面，那个时候逾越节近了，耶稣到了耶路撒冷，说看见圣殿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啊，坐在那里，对吧？这是耶稣看见了这个景象。然后呢，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啊。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就是叫做耶稣去洁净啊这个圣殿啊，去把圣殿里面这些买卖牛羊的兑换银钱的这些人全部都赶走了啊，都赶走了。那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出现，是怎么样出现的？凡凡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兑换银钱？为什么会有买卖牛羊啊？他的初衷是非常好的一个初衷啊，他不是说这件事情刚刚开始去出现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不是冲着买卖去的，也不是冲着这个赚取这个差价去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方便以色列人献祭，以色列人奉献。为什么？你知道很多以色列人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吗？可他们又不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他们要带着自己的牛羊，就等于说你在洛杉矶啊，然后圣殿在旧金山，你要赶着牛赶着羊，要从洛杉矶赶到什么？赶到旧金山，然后才能够献祭，是走路啊，不是坐车，想清楚啊，不是坐车坐飞机啊，所以啊，对吧？这是要你要这样过来。所以这路很辛苦的嘛，对吧？你很辛苦。那再说牛羊也不见得就能够配合听你的话，搞不好路上生个病还死了，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会有买卖牛羊鸽子？就是说你们呢就不用带了啊，你们就不用带了。那到这里来啊，到这里来，我们帮你选好了。啊，好的，没有瑕疵的头身的牛啊羊啊，这我们都帮你选好了。如果你要是没有办法太远，路途太远的话呢，你就到这里来干嘛？到这里来买。好吗？好吗？对不对？当然好啊，这是一个便民的措施嘛，对，为大家这个着想啊。那兑换银钱也是一样啊，好，就是说大钱换小钱呢，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他有这个设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祭司们这些来做这件事情的人，其实都是抱着这么好的一个目的来开始这件事情。可是呢，这件事情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已经完全的变了味道了啊，所有这些味道，所有这些初衷，所有这些想法动机，刚开始的这些动机，在耶稣来的这个时候已经一丝一毫都没有剩下来。这件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呢？就变成说，凡是 你如果不到我这里来买的话呢，你就不能献祭。你知道，就是我这里有一个专卖哈、啊，垄断，对，垄断专卖，就是说你无论你牛羊有多好哈、啊，或者说你觉得说我要带我自己的去啊，这是我自己家里最宝贵的一只羊啊，一头牛，我把它带过去，我要献给上帝。你到了这边，圣殿人说，哎，不行啊，不行。啊，这你们自己选的，我们要检查，你要给他检查呢，肯定不合格。他要卖给你的呢，肯定都合格，对吧？所以就变成这么一个专门垄断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到了这个圣殿里面的时候，就发现这里面就充满了铜臭味啊，充满了铜臭味，各种各样的买卖，各种各样的强买强卖啊，各种各样的权钱。啊，交易各种各样的回扣，因为到这样的时候，那就是暴利的生意嘛，对不对？啊，那就是只能够在这里卖，只能够从我这里买啊啊，那我买给你什么，那就是什么，只有我卖给你的才是合格的，那就变成一个暴利。那暴利，那谁能够进到圣殿里面来卖，来做买卖呢？啊，谁说了算呢？啊，那如果是这个祭司说了算，今天是赞牧师说了，谁可以在圣殿里面摆摊？那你当然要招我嘛，要送点礼嘛，对不对？我才能够让你进来卖嘛。你要不然的话，这么好的生意，我怎么能够平白无故就给你呢？所以这一整件事情全部都什么？全部都变了啊，都变了味道。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这个地方当成什么？当成贼窝啊！”这是在另外一段圣经里耶稣所做的。这个评价就是说，你们把这里当成是贼的啊窝嘛，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在历史里面一件事情有很好的初衷，有很好的动机，有很好的想法，怎么样在时光流转的过程里面被慢慢扭曲，被慢慢变形的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一个过程。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孤立啊，这并不是一个孤立。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我们不要自以为我信主的时间越长，我跟神的关系就越近，不一定的啊，不一定的。如果我们没有一颗时时刻刻警醒的心的话，我们搞不好。就是在一个与主越来越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可是这件事情更危险的地方是在我们与主越来越远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离主越来越远，就我们没有这个认知啊，没有这个认知。几个例子啊，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罗德带着自己的家里人慢慢迁移。迁到哪里去呢？迁到索多玛城里面去。我问，当罗德慢慢迁移自己的帐篷到索多玛去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有没有心里面有那么一种自我的警醒，或者说有那么一个警钟在那里想着说啊，我与神越来越远了，我与神越来越远了，他有没有这个警钟？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对吧？是没有的。OK， 大卫啊，大卫太阳平息才从船上起来，然后无所事事到王宫平顶上面去游行，在那一个下午，他有没有觉得自己离神的距离非常的遥远？也没有的啊，也没有的。就你会觉得说，我跟神的关系好得很，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离神。很远了，已经离神很远了。扫罗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是他这一辈子觉得自己最什么的时候，与神最近的时候。你会发现的，就是你会发现说，后来扫罗是真的很热心，对不对？扫罗，可是扫罗热心之后，扫罗就不说自己热心了，扫罗就没有说我今天很热心啊，我为神大发热心。他说自己大发热心的时候，是他最不热心的时候。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去逼迫上帝，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是什么？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可是呢，到了他后来真的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不够热心。这就是属灵上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热心的时候，蛮危险的，蛮危险的。当我们觉得自己很热心很热心的时候，蛮危险的。当我们时时刻刻有这个提醒说啊，我离神，我跟神的关系不太好，我要把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要找回来，我一定要更加亲近神，我需要更加亲近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反而你没有那么危险。所以不要把信主的这个年限与我们与神关系的这个亲疏变成一个直线的一个比较，不是这样子。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是会有起起伏伏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问问题的时候说，哪一年传福音最有热情，我大家就讲第一年，为什么？第一年最热心。第一年最热心，后面呢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激情，没有那么热的这个，没有那么热的心情。所以我们是需要时时刻刻去自省的啊，这个自省的能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当圣殿里这件事情在发生的时候，所有这个系统里面的人是没有自省能力的啊，没有自省能力。大家都觉得说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就应该这样去做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去发现说这件事情已经离神的心意有多远啊。那些坐在圣殿里的人们，神与人都不在他们心里，可是他们觉得自己在侍奉神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应该学到的啊一个教训啊一个教训。第三，美言不等于美意啊。这个美意是美瓜阿姨的妹妹的名字。美言不等于美意啊，学会去听令你不快的声音。我很快我就讲一个例子哈，说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呢要去打仗啊，这两个人呢啊要去打仗。打仗之前呢就需要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啊，这里面有所有的先知啊，所有的先知要在他们做预言。这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呢，这家伙了不起，哈哈，他有这个做行为艺术家的这个天分啊。他觉得说光说呢还不够有冲击力，所以他就专门去造了两个铁脚啊，造了两个铁的脚，然后说啊，带着来到了这个会场里面，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去抵触亚兰人，直到把他们灭尽啊。当然了，这个有人来这样表演的，当然就等于说你这个是一往无前呢，这个是百战百胜。注意哈，第十二节，那这西底家开了这个头啊，这个头已经开了啊，讲了这么好听的一段话。圣经里面说，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去啊，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面啊。那你看到这里的时候，都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场景啊。然后呢，有人就讲到说，还有一个先知啊，谁啊？米该亚啊。那就叫他也来吧啊。那一个去叫这个米该亚的这个先知呢？去叫这个米盖亚的这个使者呢，啊，就比较好，人比较好啊，啊，就跟他讲说，哎，我告诉你啊，啊，他们已经讲过什么了啊，那如果呢，你要这个平安去平安回来的话呢，我建议你呢，你不如和他们说啊一样的话，也说什么，也说吉言哈，吉言，什么叫好？借你吉言呢，就是什么呢？就好听的话嘛， 对吧？你人家开业了，你就要说财源广进，对吧？这个叫什么？这叫吉言。你说明年破产，那这叫凶言，对不对？啊，那看见人家生小孩了，你就说哦，这个前程似锦啊，那肯定就是吉言啊。你跟他说多灾多病，那不要被人家打出去的，对不对？那使者就跟他讲说，你聪明人呢就应该说什么？就应该说一样的话也要说吉言。然后呢，跳了几节哈，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米该亚到了，就跟以色列的王讲啊，他说我看见呢，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吧。这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没事，你呢？你有事，因为你要没有了，所以呢，没有就是说，就你要死了啊，你要死。这个王听了以后就很生气啊，就对那个约沙法，就对犹大王约沙法说，他说你看我没有告诉你吗？他说这个人指着我所说的一言，不说吉语，当说凶言啊，就是这脑袋不开窍，什么好听的话都不会说，就会说不好听的话。啊，这话讲完以后怎么办呢？啊，这个西底家上来了。你看呢，真先知其实很凄惨的啊，真先知要被假先知打。这个西底家进来就去打米盖亚的脸，说，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你看这人不要脸吧？这不是一般的不要脸，他根本就没有上帝跟他说话，可是他说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只能够在我身上，他从来没有离开我。所以如果你要是说上帝跟你讲话的话，你说的就是谎话，因为上帝没有跟你讲话。这人是脸皮厚，机关枪打不透。那好，那打了啊，米盖亚就被打了。然后这个以色列的王说，他说哦，既然这个人这么不识相呢，那就把他关起来吧，把他关起来吧，说把米盖亚带回去，然后把他下在监里面，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盖亚说什么？米盖亚说别想了，你回不来了。你回不来了，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上帝没有借我说这话，就是我就自己打自己脸嘛，就是说上帝就你根本不可能回来，就是我也不可能等到你回来那一天。然后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这人讲话是真不好听啊，是真不好听。那我今天就问了啊，问我们在座所有的人，你的生命当中如果出现了西底家跟米盖亚，你喜欢哪一个啊？你喜欢哪一个？那个你喜欢哪一个？你还是坏消息。 OK，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说讲实在话啊，讲实在话，如果今天米盖亚跟西底家同时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更喜欢谁啊？你更喜欢谁？可是历史其实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美言不等于美意啊，美言不等于美意。西底家去跟这个亚哈王，去跟约沙法去讲所有这一切的话，不是为了你好，是为了他好。他不是说今天我为了国王好，为了这个国家好，为了这个民族好，他所有动机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自己好。因为他知道说什么话能够让他得好处，说什么话能够让他被人喜欢，说什么样的话能够让他飞黄腾达，他说能够让他得好处的话。可是这些话对于你来说，它并不代表美意。它是美言没错，它是很好听的话，很动人的话，让人很舒服的话，可是这些美言后面不代表美意。 所以圣经里面就是一再重复的一个循环，就是圣经里面说，他说那些假先知们走到人群里面，看见人群就喊说平安啦，平安啦。可是呢，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没有平安，对吗？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活在，就我们是有这个危险的，因为今天的整个的我们获取信息的这个频道，它的主要的设计就是要提供你喜欢的东西。无论你去看 YouTube， 无论你去看新闻，只要是有社交媒体有关的，甚至是你的广告，都是一样，它只提供你喜欢的东西，它不会去提供你不喜欢的东西。对吗？你在 YouTube 上看了 一段的视频，你在上面停留了五分钟六分钟，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数据，一个数据。你在这个视频上面停了五分钟六分钟，就说明你对这事情视频感兴趣。那这个数据到了他们的后台，他就知道说到下一次的时候我给你推同样的东西，对吧？可是如果你有一个视频你打开只看了五秒钟六秒钟你就关了，这也是一个数据，YouTube 就知道说你不喜欢，那既然你不喜欢，我就什么？我就不再给你看，对吗？因为反正你不喜欢，我需要的是你喜欢，你停留在这个上面，因为只有当你喜欢，你停留在这上面的时候，我才可以去卖广告，对不对？那你今天去看所有的新闻的这些 APP， 或者说你去看什么抖音啊，或者说看什么短视频啊，都是一样的，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我让你越来越喜欢，我让你越来越喜欢，所有不喜欢的东西你都看不见，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会让我们越来越觉得说，我所想的是对的，我所的认知是准确的，我的观点是睿智的，我的看法是有专家来背书的，或者说是来认同的。对吧？就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是这样子，对吧？你们有没有发现说Facebook 上面只能点赞我可以点不赞吗？可以点生气对吧？那为什么只能让你点赞？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就所有这些都是有很多的很深的这个背后面的这个道理在里面。你去只能点赞，就是要让这个人你对自己有更多的自我的认同，你要觉得我是对的，我就是对的。你看有那么多人点赞，可是如果把那个不点赞，或者说是把那个屏幕要开放的话，那很多人可能在 Facebook 上就会离开，他会不喜欢 Facebook。 为什么？因为我只有100个人给我点赞，有一万个人不点了不赞，他还会喜欢 Facebook 吗？他不会了，他觉得说 Facebook 不喜欢我，对吧？他不会去想说，哎，我的这个观念是不是太偏激了，太偏颇了，太不客观了，太不准确了。我们已经在现代的这种媒体下面，我们会失去这种能力。我们听美言听习惯了，我们会觉得我什么都是对的，我什么都是对的。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有的是人喜欢我，对不对？你可以不喜欢我，有的是人来喜欢我，所以你跟我讲什么我根本不会听，你只要讲我不喜欢听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听。可是基督教的信仰第一个信息，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其实就是让你不快的，让你不高兴的，让你高兴不起来的。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谁听到这个消息会觉得快乐？没有人会觉得快乐。可是这个信息后面有什么？有美意啊，有美意。所以不要把美言当成美意，我希望大家可以去学会去听一些让你不那么快乐的声音，无论是时事上，无论是 政治上，无论是今天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已经有你的观念，你已经有你的看法，去听一听那些可能会让你不那么快乐的声音，也许你可以对很多的事情有更多的思考，有更深的理解啊，有更准确的判断啊。所以啊，这是历史当中让我们明白的啊。那今天讲所有这么多，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需要从历史里面吸取到足够多的教训，不要让历史白白发生，也不要让这些历史，不要让这些往事如烟散去。往事并不如烟，我们需要从许多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上吸取足够的教训，才能够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生活的时候，不再重复前人所犯的错误，不走前人所走的老路，才能够有可能去带领自己或者自己身边的人，或者你身边的这个社会，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合乎神的心意的这么样的一个方向。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